这周我们读的圣经是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7章的结束，四师记4章4节到5章31节，约翰福音6章22到59节，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，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，启示录15章1到4节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Beshalach， 意思是当他释放。这个字出自于出埃及记13章17节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这里容百姓去的时候，就是当他释放百姓的时候 Beshalach， 这里的 Shalach 的中文意思是他释放，所以 Beshalach 就是当他释放。在之前的经文讲到神行了十个灾祸，特别是第十个灾祸击杀埃及的长子，法老不得以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这周的经文接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周的大纲有七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在13章的17节到14章的第9节，法老后悔就追赶以色列人。第二部分是第14章，是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法老的全军都死在海里。第三部分是在第15章，摩西和米利暗唱歌赞美神。第四部分在第15章的后面，讲到以色列人在马拉抱怨。第五部分在16章，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得到玛拿，守安息日。第六部分在第17章，讲到神使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。第七部分在第17章，讲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。第一段的经文是在13章17节到14章第9节，讲法老后悔了就追赶以色列人。神行了十个神迹，以十个灾祸击打埃及，并且击杀埃及的长子，法老迫不得已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13章17节接续说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从埃及到迦南地最近的路是沿着地中海的沿岸往东北方，经过腓力士人一直到迦南地，这条道路也较为平坦，但是神却没有带领以色列人从这里走。其中有多个原因，第一个是腓力士人占据沿海，以色列人要过去必须经过他们的地，要和他们打一仗。腓力士人极其强悍，又有很好的军事武器，以色列人不一定能够打得过。神知道百姓遇见打仗就会后悔，想要回到埃及。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并不是腓力士人有多厉害，而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准备好。他们到迦南地以后应该怎样生活呢？神他有另外的计划，神要以色列人从西奈半岛的旷野绕过去，先去西乃山，神要在那里赐下律法，就是妥拉给以色列人。神要将他们分别为圣，预备他们的心，重新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念，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，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能够遵行律法，才知道怎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。于是神就带领以色列人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红海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 Yam Suf， 其中的 Yam 的意思是海或者湖， Suf 的意思是芦苇。在出埃及记二章三节，摩西的母亲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，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荻中，这里的芦荻就是芦苇，希伯来文是 Suf，所以央素府它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芦苇的海或者芦苇的湖。 在这里呢，我们暂时用红海这个传统的词来代替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特地的把约瑟的骨头也带了，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在约瑟面前所起的誓。约瑟在临死之前曾经嘱咐以色列人，让他们起誓说将来要把他的骨头带回迦南地。在创世纪50章24到25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相信而且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，神一定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，所以约瑟要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安葬。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的时候，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路同行。以色列人就从苏哥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。13章21节说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火柱中关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神白天用云柱来带领他们，云柱能够遮挡旷野强烈的日光，晚上神用火柱照亮他们，使他们不但能够看见，而且也不会寒冷。神的同在就是以云柱和火柱的形式跟以色列人一起走。圣经上说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所以云柱、火柱是神同在的一个重要的记号，神一路带领、看顾、保护以色列人。他们很快就来到红海边，安营在比哈西路前，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。埃及的密探看到他们在这里安营，法老就以为以色列人被旷野困住了，过不了红海，也无处可去，所以他们觉得有机会了，可以去攻击以色列人。圣经上说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。神为什么又一次使法老的心刚硬呢？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一，神要彻底摧毁埃及的黑暗势力。埃及受了许多的击打，但是埃及最强的军队仍然还在。埃及在当时是一个超级大国，即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，法老仍然可以差派军队把他们给抓回来。所以神这一次要彻底的把埃及的军队摧毁，这样以色列人就能够彻底摆脱埃及给他们带来的威胁。第二，就是神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的身上得着荣耀。埃及人就知道耶和华是真正的神。果然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变了心，后悔放以色列人走了。法老就带着埃及所有的车辆和军兵追赶以色列人。圣经上说，有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车都有车兵长追赶以色列人。于是他们在红海的边上追上了以色列人。第二段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是在14章10到30节。可以想象，以色列人是连老带小，还有所有的牛群、羊群、骆驼、驴，又带上一切的财物，他们的行动一定是极其缓慢的。埃及的军队显然是轻装而行，趁着马匹、车辆追赶，所以很快就能够追上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到埃及大军追来的时候，就极其害怕。14章11到12节，他们就向摩西抱怨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 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显然，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做了一个最糟糕的选择，结果要被埃及人击杀，死在旷野。这样还不如继续在埃及做奴隶，即使受苦也比死掉更好。显然，这一次以色列人又失去了信心。于是摩西对他们说：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所以摩西很清楚神要为他们征战，于是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然后要摩西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营旁两边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石头，还有一边是红海，后面有埃及的追兵，眼看埃及的军队就追上来了。神行了一件神迹，在出埃及的14章19节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，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就是神的使者原来是在以色列的营前面行走的，就转到以色列人的后边，在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的中间。同时云柱也从以色列营的前面转到后面，可见神的使者是以云柱的样子显现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带领他们。云柱将埃及营和以色列营分开，以色列营这边是发光的，另外一边埃及的军队是在黑暗里，所以他们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办法接近以色列人。神就此保护以色列人能够经过红海走到对岸。海水是怎么退去的呢？我们看到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女老少都下海走在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两边做了墙垣，他们就非常轻松容易地走过了红海。埃及的军队追赶他们，也就跟着下到海中，法老的一切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下到海中。结果神使埃及的军兵混乱，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知道神要攻击他们，他们就逃跑。那时神叫摩西向海伸杖，于是海水复合，海水淹没了法老的全军，一个也没有剩下。埃及所有的军队都死在海中，神就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在海边可以看到埃及人的尸首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以色列人看见了就敬畏耶和华，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这一次的结果使以色列人彻底摆脱埃及人的控制，埃及再也没有力量能够来追赶他们，也再没有能力能够把他们抓回去继续做奴隶了。这一次过红海的时间是晚上，刚好是在亚比月21日的时间，就是逾越节的第七天，所以逾越节的第一天跟第七天都是安息日。逾越节的第一天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第七天是过红海，这两天都是安息日。这两天不是每周第七天的安息日，而是神在节期中定下来的安息日。过红海在整个圣经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红海所代表的意义。之前我们提过，红海的希伯来文是 Yam Suf， 这里的 Suf 的希伯来文是由三个字母组成，分别是 Samech、Vav 和 Fei。 Yam 的意思是海或者湖， Suf 的意思是芦苇。希伯来文 Yam Suf 也可以读成 Yam Sof， Sof 的希伯来文也是同样有三个字母组成，分别是 Samech、Vav 和 Fei。所以 Suf 跟 Sof 只是发音不同而已。这里 Sof 的意思是灭亡 Destruction， 所以 Yam Sof 的意思是灭亡的湖或者永远的灭亡。在启示录中提到末日的火湖，在启示录20章讲到第二次的复活之后，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审判的结局在20章的13到15节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人都会复活接受审判，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他们受审判之后的结局就是被扔在火湖里，永远灭亡，就如法老的军队进入红海，在红海里灭亡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红海预表了末日的审判，末日的灭亡，所有与神为敌的结局就是灭亡。其次，过红海是一个水洗，水洗的希伯来文是 Tavila。 在旧约时代，水洗的主要目的是洗去身体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污秽，洁净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才能够接近神。看得见的污秽就如身体的疾病，需要被洁净；看不见的污秽就如触摸死尸等，也需要被洁净。到了第二圣殿时期和耶稣的时代，水洗的过程和意义就变得更多样、更复杂、更属灵，特别是水洗和死里复活相关。这里保罗显然把过红海看作水洗，称为摩西的洗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节讲到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以色列人原来生活在埃及的国度，是在法老的权势下，顺服法老的权柄，进入红海之后，经过云柱之后，预表他们已经死了，不再生活在埃及的国度，不再生活在法老的权势之下，不再顺服法老的权柄。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，预表他们就活了，成为神的子民，进入应许的国度，他们听命于摩西，顺服摩西教导他们的律法。这个就是红海水洗的意义。最后总结一下过红海的属灵意义。在过红海之前，以色列人是在埃及的权势之下，他们的身份是奴隶，他们生活在捆绑、惧怕、死亡和黑暗之中。埃及代表的是撒旦的权势。过了红海之后，以色列人就得了完全的自由，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，那里是有信心、是门福、有自由、有光明的新生活。所以过红海就像是我们今天受洗一样，我们的受洗是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撒旦和罪的权势之下进入神掌权的国度，从罪的奴隶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人。下一段圣经在出埃及记15章1到21节，讲到一个著名的歌叫摩西之歌。摩西之歌也称为 Song of the Sea， 意思是海的诗歌，也是得胜之歌。在十五章第一节，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，这首诗歌是向神唱的，是来赞美神的，不是向人唱的。摩西之歌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：第一，赞美神的伟大；第二，赞美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，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用他的大能的手使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；第三，其中还讲到将来进入应许之地，以及将来弥赛亚的国度。这里的歌唱用的是将来时，意味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是将来时，是将来还会发生的。在启示录15章2到3节讲到末世的时候，那些胜过撒旦权势的信徒，这些得胜的信徒都要唱摩西之歌赞美神。这里说，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，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，奇哉！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易哉，成哉！可见摩西之歌是信徒得胜之后唱诗歌赞美神的。这一段的后面还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圣经称她为女先知，说明神会向她说话，向她启示。她手里拿着鼓，许多的妇女跟着她出去，拿鼓跳舞，歌颂赞美神。所以在很早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开始用击鼓跳舞的方式赞美我们的神。下一段圣经在15章22到27节，以色列人离开红海往前行的时候，来到了苏尔的旷野，走了三天没有水，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。马拉的意思就是苦，那里的水是苦的，不能喝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要水喝。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的抱怨，神就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然后我们注意到，神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定了律例典章。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解释，神在那里教导他们安息日的律例，教导他们要孝敬父母。15章26节，神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舍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这是神给那遵行神诫命律例典章的人的一个赐福。接着在出埃及记16章1到12节，以色列人来到逊的旷野，在那里遇到一个挑战，
他们出埃及所带的食物都吃完了，
他们就向摩西亚伦抱怨说，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个时候他们坐在肉锅盘吃得饱足。他们抱怨没有肉吃，这是第三次的抱怨，显然神知道他们的抱怨不是对摩西亚伦，是对神的。
他们没有食物吃是可以向神诉说，但是他们以抱怨的态度，这是主要的问题，显明他们对神不信任，没有信心。
所以神告诉摩西说，会从天降下粮食给百姓，他们可以出去收粮食，吃神供应给他们的食物。下一段是16章13到35节，这里讲到很著名的玛拿，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以色列人。首先，因为以色列人抱怨没有肉吃，晚上的时候，神就使鹌鹑飞来遍满营地，于是以色列人可以做鹌鹑有肉吃了。 早晨神从天上降下玛拿在地上。玛拿是什么样子呢？圣经上说是有点像白酸的小圆物。在16章15节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这句的希伯来文是 mam hu， mam 就是玛拿，意思是什么，英文可以翻译成 what， who 呢就是他或者他，第三人称。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地上的小小的白白的圆圆的东西，他们就彼此问，这是什么呢？于是这个东西就叫做 man， 就是玛拿。每个人每天可以收多少玛拿呢？就是一俄美尔。俄美尔是容积，一个俄美尔大约是 3.6 升的容量，相当于英文的一个加仑。不管一个人一天收多少，他回来的时候量一下，每个人就是刚刚好一个俄美尔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需要多少就吃多少，不可以留到早晨。以色列人要在日出之前，露水降下来的时候出去收玛拿，吃完，因为到早晨就生虫发霉变臭。如何使用玛拿呢？在第23节说，可以烤也可以煮。玛拿的味道如何呢？第31节说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，看来是极其好吃的。
在旷野里，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储备食物，预备将来的需要，为将来做规划，他们只能学习每天以信心仰望神的供应。神信实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早上降下玛拿供应以色列人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历史上有许多属灵的伟人，看到自己就如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每天早起读经祷告赞美神，相信神每天供应所需的灵粮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有坚定很久的信心来服侍神。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。
这里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。16章23节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。神将一周的第七天，也就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分别为圣。
安息日是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，
所以称为圣安息日。在安息日的前一天，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，神会给他们双倍的食物，可以放两天，可以吃两天，第七天就不用出去收取玛拿了，因为第七天神没有再降下玛拿给他们。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守的第一个安息日。安息日的意义就是要停止做工，然后安息，
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于神，我们的时间也在他的手中。
今天以色列人会在周五的晚上进入安息日的时候，预备一个丰盛的晚宴，叫做安息日的晚餐，
全家一起享用。
晚餐的时候呢，会准备两个面包，是纪念神在第六日预备双份的玛拿给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两个面包就是纪念两个双份的玛拿。同时呢，也会预备两个蜡烛，这两个蜡烛一个表明是纪念安息日，另一个表明是守为圣日。在16章29节，这里说，你们看，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所以根据这条命令，以色列人在安息日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能离家远行。住在自己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就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，而是不能够远行。 在安息日，以色列人要么去附近的会堂聚会敬拜神，要么就在家里敬拜神，读经、祷告等等。在此之后，摩西要亚伦拿一个罐子盛满一俄美尔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，将来亚伦要把它放到约柜前面，纪念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旷野的40年，神从天上降下食物，每天供应他们的需要。这罐的玛拿要留到世世代代，使以色列人的子子孙孙可以知道神是如何在旷野供应给他们食物的。玛拿其实预表的是耶稣基督。在约翰福音6章22到59节，这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的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在这里耶稣指着出埃及记的玛拿说，在旷野中神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以色列人，但是以色列人吃了，他们的肉身仍然是会死亡的。耶稣他自己也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粮，人若吃了就不死，意思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得到永生，就必永远活着。耶稣很清楚地表明他是从神来的，要赐给我们永生。回到出埃及记17章1到17节，以色列人遇到另一个挑战，他们来到利非厅这个地方安营，没有水喝，他们就和摩西争闹。百姓抱怨没有水喝，是出埃及之后的第4次抱怨。这些抱怨虽然都是向着摩西的，但实际上是向神抱怨。摩西甚至说，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神就吩咐摩西拿着他的杖，在河烈的磐石那里击打磐石，从磐石中就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根据以色列的传统，这出水的磐石跟随他们40年，每天供应他们水喝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4节还特别的提到磐石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里经过，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处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这里的灵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玛拿，灵水就是从磐石中出来的水，灵磐石就是神赐给他们出水的磐石。所以这里这个灵的意思呢，就是神赐给的，或者说从神那里来的，称为灵。水呢代表生命，在以色列地有水的地方才有生命，灵水就代表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或者永生。保罗说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意思是就如灵磐石处灵水供应以色列人每天所需要的水，滋养他们的生命。同样，基督有永生赐给人，灵磐石对应耶稣基督，灵水就对应永生。最后一段17章8到16节，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孙子，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民族。在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名字出现，叫约书亚。约书亚是以色列军队的领袖。17章第9节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杖在山顶。 于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。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、亚伦、户尔都上了山顶。户尔是谁呢？以色列人的传统说户尔是米利暗的儿子。他们三个人，摩西、亚伦、户尔，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他们在山上观看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当摩西举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当摩西的手酸了，放下来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在这场征战中，我们看到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，亚伦和户尔他们就搬石头放在摩西下面，让摩西坐着。同时亚伦和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当摩西的手稳住举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得胜。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征战，圣经上说一直征战到日落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了。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神对摩西说，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因为亚玛利人是神的仇敌。于是摩西就筑了一座堂，上面起名叫耶和华尼西。尼西的希伯来文是 Nisi， 尼西的希伯来文是 Nisi， 意思是我的旌旗。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。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所以以色列人能够得胜。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，摩西他虽然有神给他无比的大能，他能行许多的神迹，但是他仍然需要别人的扶持和帮助，需要亚伦和户尔的支持和帮助，以色列人才能够得胜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即使是教会的领袖，也需要别人的扶持帮助，才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。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教会的属灵领袖呢？就是为他们祷告，求神来帮助，来保守他们的心，赐给他们智慧，使他们能够在各样的试探和征战中能够站立得稳。这周的先知书是在士师记四章四节到五章三十一节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，那个时候是由神兴起的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。士师的意思是审判官，但是其实他们是以色列人军队的领袖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背弃他们和神所立的摩西之约，违背神要他们遵行的律法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。耶宾的手下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，他带领耶宾王的军队有900辆铁车，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于是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，神就兴起一个女先知叫底波拉，底波拉就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有一天神就向底波拉说，你对巴拉说，你可以带领10000个人出去和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征战，神要把耶宾和他的将军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。巴拉就推辞说，底波拉，如果你和我同去我就去，如果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巴拉的推辞当然是表明他的信心不够。于是底波拉说，我会跟你同去，但是因为你的推辞，神不会把荣耀给你，会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，而不是在巴拉的手中。果然以色列人和耶宾的军队征战，结果以色列人得胜，西西拉就逃跑，他的军队被杀败，西西拉就下车步行逃跑，他的全军都倒在刀下。西西拉逃跑的时候，跑到一个基利人西百的妻子雅意的帐篷，雅意就出来迎接西西拉，西西拉就进入雅意的帐篷，雅意就用被子将他盖着。当西西拉睡着的时候，雅意就用一个橛子从西西拉的发鬓边上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 西西拉就死了，所以一个大将军就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。神就使迦纳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直到以色列人将他灭绝。在第五章有一个诗歌，是底波拉和巴拉做的诗歌，这首歌是赞美神，中间也特别提到雅意将以色列的仇敌将军西西拉杀了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，没有外邦人来欺压以色列人。这周新约的经文有四段圣经，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6章22到59节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耶稣说自己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生命的粮，要将永生赐给人。这段经文6章31节还特别引用这一周妥拉出埃及记16章15节的经文，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以色列人做食物，预表的神将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天上的玛拿，将永生赐给世人。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，保罗说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受了摩西的洗，就顺服摩西的权柄，遵守摩西的律法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以色列人为食物，从磐石出水给他们喝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受洗也领受神的恩典，却仍然贪恋恶事，发怨言试探神，最终倒在旷野而灭亡。保罗要当时的信徒以此为戒，不发怨言，远离恶事，忍受试探，站立得稳。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，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捐赠，保罗要他们是乐意的给，将自己的富足补足他们的不足，将来他们的富足也可以补哥林多教会的不足。在这里保罗引用出埃及记16章18节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早晨收玛拿的时候，他们多收的回来一粮是一个俄美尔，他们少收的回来一粮也是一个俄美尔，所以不管你多收少收，最后都是一样的，都没有缺。保罗用这个真理来说明捐赠捐助的原则是出于神的，是神给的，不管哪一个教会有富足，只要愿意给出去，都会蒙神的祝福，缺乏的呢，神也会补足，所以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这是一个出于神的真理，可以应用在捐赠的事情上。第四段是启示录15章1到4节，讲到七灾之后，得胜的信徒要唱摩西的歌、羔羊的歌，赞美神的大能。这里摩西的歌就是在出埃及记15章这里的摩西之歌。这周有三个重要的应用，第一个是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代表他们从埃及的奴隶变为自由的人。对今天而言，这预表我们信主后受洗的身份的改变，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，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你经历过这样的改变吗？请分享。第二，神将法老的军队击杀在红海里，意味着埃及的势力被彻底的消灭，再也没有力量来追赶以色列人了。这也预表着神借着洗礼圣灵的能力，使我们有能力摆脱罪对我们的辖制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能够胜过罪恶。你经历到这样的能力吗？请分享。第三，在读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多次看到以色列人遇到一点困难就向神抱怨，神一再忍让他们， 供应他们的需要。但是很明显，抱怨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。发怨言的人不相信神会看顾供应他们，不相信神有能力解决问题。以色列人没有信心，最终倒在旷野，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对我们今天而言，这是一个警戒。我们若习惯抱怨，也同样会落入这样的境地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倚靠神，仰望神，凡事感恩，我们的口中没有抱怨的言语。
第四，以色列人每天早上起来到外面收取玛拿，神以此供应以色列人一天的食物。我们是否也可以每天早起收取属灵的玛拿呢？每天早起读经祷告，敬拜神，领受神每天供应属灵的粮食，让我们每天都有属灵的力量，面对一天的挑战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。